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九点至十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负责人上周对媒体表示，中国目前进入毒品加速蔓延期，吸毒贩毒活动十分活跃。中国媒体公布的数字还显示，中国毒品泛滥滥用低龄化趋势加快发展，在全国登记在册的334万名吸毒者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少年有 188.7 万名，占总数的 58.4%。 而更令人担忧的数字是，全国已发现的18岁以下吸毒者达到 3.8 万名，绝大多数是90后和00后少年。另外也已经发现学生参与贩毒犯罪活动的案例。有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而且多数为新型毒品的使用者。那么导致中国吸毒人群低龄化和新型毒品泛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遏制这一发展趋势？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学者来探讨这些问题。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博士通过视频从台湾连线参加节目。另外，北京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欢迎两位专家。第一个问题，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先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这个新型毒品，用新型毒品的人数，吸毒者是在增加。那么这个现象呢，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呢，还是一个中国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实际上根据这个2013年的 UNODC 啊，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毒品犯罪办公室的报告啊，他这估算在2011年这个时候呢，这个从15到64岁之间的这样一个总人群当中，全球的总人群当中1000多万人在过去一年是使用过毒品的。而这个其中呢，这个主要的人数是使用过这个合成毒品，这个5000多万人主要是使用合成毒品，也就是苯丙胺。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中国呢，在2014年的报告，刚才您提到是188万，这个是最新的报告。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注册的这个吸毒的这个人数里边的这个合成毒品的使用者150万，实际上它已经占到了当时的就50%左右，就是总吸毒人数的。而且它的这个危险度是在于呢，它实际上不仅在城市蔓延，它也像中小城市和农村人口蔓延，是不是？
接下来我也请夏明教授也谈谈，就是同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新型毒品使用者在增加。刚才贾平律师谈了他对这一个问题的观察。那么夏明教授，你觉得现在这个新型毒品增加的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就是要获得它们呢，现在越来越容易了。那么其中呢，当然就是说有各种合成毒品，那么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切入到你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国际现象。那么以我居住的美国那个就是纽约市呢，像我居住的斯特顿岛，那么去年一年呢，就很多悲剧发生，就是我们的就是24岁以下的青年呢，他们呢就用就是感冒药那个止痛药了这些了。那么来合成就是来那个过度那个使用了，那么变成一种毒品的替代品，那么结果就有20多个就是这种青少年呢，那么就因为吸食这些自己那个就是用止痛药了来制作毒品了，那么死亡。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些药物呢，那么现在也是比较容易，一个比较能够容易的把它转化成一种一个毒品或者毒品的替代品。那么当然另外呢，我觉得尤其涉及到青少年的话，那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青少年目前呢，他们的那个就是活动的那个空间和活动的时间，那么越来越脱离就是正常社会或者是成人社会对他们的一些监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恐怕是如何管理那么青少年他们的那个独立自主以后了，那么他们的那个独立的时间怎么样能够建设性的有意义的把它给充实起来，而不是把它给变成一种那个成人不知道的一个死角。那么尤其是经济上的压力和那个他们的那个就业的压力了，那么使得他们呢也是没有希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可能造成了这种那个吸毒的这个泛滥。
嗯，夏明教授，实际上你刚才谈到了一点，就是现在中国这个吸毒者低龄化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实际上是我刚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谈到了一点，就是吸毒者低龄化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原因很多。刚才呢，就是另一位嘉宾也谈到了。那么其实，在十几年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毒品呢泛滥很厉害，而且呢在农村其实也泛滥的很厉害。那么中国呢，因为它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了，那么一方面呢是中国本身呢就是农村的那个实角了，农村的治理了也在那个崩溃了。那么中国的这些吸烟呢，那么吸毒了，那么成为一种农村的一种泛滥，尤其我知道在河南呢，那么在山西呢，那么都是非常那个厉害的。那么另外呢，就说中国呢成为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周边的两大那个产毒区了，那么一个是阿富汗，那么一个是就是金三角了，那么中国呢都是有那个地缘的这个就是接近了，那么许多的毒品呢有时会从中国通道了，那么往香港了或者往其他的国家走，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人呢那么也就比较容易了，那么接触到这个毒品，那么而因为中国的经济过去了，那么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所以中国人呢之间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收入增加了，那么也会带来对毒品的那个还有购买力。那么另外呢，就说当然这里边有许多的就是好奇心了。那么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在于对于青少年来说了，那么现在在目前的现代化的那个发展的不断的那个就是推进的情况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觉得当大家进入一种更强烈的一种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后呢，而往往呢那个人们呢有一种急速的那么想那个立刻满足自己的这种那个享乐和那个愉悦，那么那个建那个最佳的一种捷径，那么也就是说人们呢不用通过努力，不用通过刻苦，不用通过等待，那么其实用那个毒品呢就可以把它也直接呢进入到一种状态，而且可以进入长时间的心快状态。那么我觉得一个现代的那个通病，那么也是一种那个就是文化上和精神上的一种那个自杀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那么恐怕呢都是我们面对的共同的一个挑战。
接下来我请北京的贾婷律师，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吸毒者低龄化这个问题产生的这个原因，刚才夏明教授是做了一些分析。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就是中国也这个揭露出来很多这个明星，比如说歌星啊，明星这个吸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媒体这个曝光也出来了，像这些问题啊，是不是也对这个中国这个吸毒者就是你低龄化会造成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
我想呢，这个我可以分这个两个层面来讲，这个中国的这个目前来讲新型合成毒品的这个威胁之一呢，实际上它主要是向中小城市跟农村的蔓延，但是中间覆盖了相当一部分是青少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里边说到的这个关于明星的这些问题，这个他们起到一些所谓不良的作用，因为目前的这种宣传啊和这个媒体当中啊一些演绎啊，这个似乎传播了一种不良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很大的程度上呢，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一种导向有关系，就是
是贾平律师的这个线路有些问题啊。不过我们线上正好是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有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现在可以吗？
张先生，请讲。
喂，
这不是个国际现象，不光是中国，是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呀、从根源上想一想。大陆人现在都回忆毛时代，毛时代的吸毒比较很少，现在为什么吸毒多了？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谢谢你们。
好，这是河北的张先生，还有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你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如果没有那种精神上的空虚与危机，现实中啊，人们也不会去追求毒品。 因为啊，你们看这个大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英国大使马格尔尼，访问过中国以后，他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就是这些官员是，逛街，生孩子，生一大堆孩子，然后他们就做生意，然后就盘剥民脂民膏。中国这艘大船就像一个危险的这个沉船，它随时有可能湮灭。当时是这么形容的：一旦这个大船沉没了，一切秩序不复存在。我现在认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是一种精神上空虚，而且它没有缺乏排解、缓解的渠道，这么一种失控的一种状态。所以，现实中的这个毒品也有了很大的市场。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这是天津的刘先生。刚才我们是接了河北的张先生，还有天津的刘先生。我们这两位观众呢，都提到就是这个毒品问题啊，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问题。接下来，我想请在台北的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来谈一谈，就是这个禁毒战争啊，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禁毒战争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啊，这么可以说几十年以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全球的禁毒战争，但是呢，这个效果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限。那么在中国呢，恐怕也是这个样子。那么中国的这个禁毒政策，是否有效？在你看来，夏明教授？
对，刚才有那个听众呢，观众呢讲到了，就是毛时代了，那么把毒品呢那个给禁止掉了，那么确确实毛时代了，那么在那个禁毒问题上了。那么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这里边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呢，当然就是和毛的那个就是全权的那个控制了那么有关。那么问题是，就是说如果这种铁腕控制能够禁止，那么是不是这种铁腕控制，那么它带来的就是效果或者危害跟毒品带来的危害相比，那么哪一个更大，哪一个更小？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毒品是对人类社会有危害的，但是呢，我觉得毛时代的这种全权主义了，那么对社会的那个破坏呢，其实它胜过那个毒品对那个社会的控制，那个和，因为毕竟毒品呢，就是当然和个人主义的这个产生呢，那么应该有些关系。因为当人的那个自由度越高了，它就有一种自由的选择。那么而自由的选择并不一定是好的选择。那么有的人呢，会选择就是各种就是享乐或者去那个上瘾那个这种酗酒等等。那么毒品呢，那么也是这么一种选择。那么如果说中国就是和世界相比的话，当然我们人类面临一个精神的空虚的问题。那么这个精神空虚问题呢，那么当然不是说靠控制能够解决。那么这里边呢有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那么这里边涉及到这个教育问题，涉及到让那个青少年，让我们整个人群呢能够发现生命的那个积极意义。那么当然生命的积极意义呢，当然更多的来自于这个社会是充满希望的。那么社会充满希望呢，当然很多的是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目前的经济状况，那么尤其和他的那个就业状况有关。如果人们的失业率过高，那么人们呢就说觉得生命中呢他已经没办法摆脱这种绝望状态，那么当然他就容易那个沉溺在这种各种就是滥用酒精啊或者香烟啊或者毒品里边去。而且现在的毒品呢，那么因为工业化的发展，那么尤其在中国呢，由于化工原料呢它的管控呢比较就是那个松散，那么所以中国的就是化工品的管控跟那个医药品的管控呢是有两个不同的渠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中国的就这种人工合成的这些毒品呢，那么就是比较容易的那个就是去那个制造。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里面因素呢，那么确确实实是非常复杂。那么尤其中国的那个年轻人呢，当中国出现独生子女家庭以后，那么父母呢在事业上呢不断的去那个拼以后了，那么对子女呢也没有监控，也没有教育，而这个社区的服务尤其没有这种心灵上的引导，那么尤其没有这种伦理道德和宗教和文化的各种那个制度和服务设施跟上去了，那么当然就会加剧这种空虚，那么带来这种毒品的泛滥。
实际上我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一会儿要再继续和夏明教授还有北京的贾平律师来进一步的探讨。不过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位是我们的观众是湖南的李先生，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一下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好，你好，
请讲。
你好。
请讲李先生。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个受毒问题，我们中国人的受毒问题。好多人呢好 游手好闲。
嗯。
再一个呢，政府呢，政府也不得力，抓了放了抓，只要还点款就可以了，他骑毒的。
好，这是湖南的李先生啊，感谢湖南的李先生打电话进来。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律师来谈一谈，刚才和夏明教授谈了一下，就是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禁毒战争，以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禁毒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或者叫战争，实际上呢都不是特别的成功。那么在你看来，根据你的观察，就是中国的这个禁毒政策啊，存在哪些问题？
我想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它存在于没有把这个问题公共卫生化，比如说吸毒和戒毒的这个问题啊，
嗯，
他把它违法化和这个形式化了，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呢，就是在缺少了公共卫生的这样一个内涵。在这个现实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一般来说，界定吸毒的这个人员基本上是警方，那么他的程序也是有两个警察同时在场来界定的，而不是一个公共卫生和医生来界定。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他忽略了一个这个神经生物学跟社会生物学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吸毒者尤其是成瘾者或者是依赖者，他本身的脑部产生的病变和空洞化。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它就是一个病人，他需要的是治疗和公共卫生的行为矫正，而不仅仅是道德说教和形式上的压制。往往是用这个刑法和法律的一种压制呢，达不到一定的效果。就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应对策略上的一个脱位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好，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夏明教授来谈一谈啊。夏明教授，在你看来，你觉得中国应该如何的啊，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遏制这个新型毒品的这样的蔓延和泛滥？
对，我觉得有几个了。那么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觉得是对化工原材料的，就是更那个严厉的，那么更细致的这种监管。那么因为呢，这种化工原材料呢，那么可以了，就是像麻黄这些东西啊等等呢，那么可以了，就是比较容易的那个比毒品的容易获得。那么所以呢，还可以这种那个新型毒品。所以你如果看中国它那个捣毁的这种那个制毒的这些窝点，你会发现呢，那么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可以那个几吨的这种那个合成的毒品呢，那么可以由就是一种土法炼钢的方式啊，那么他们可以那个制造。而他们呢，往往呢，可以在那个化工那个市场上呢得到这些原料。而在美国呢，我们知道，据美国这边破获的他们的这些新型毒品那个原材料来源呢，基本上接近80%的那个左右了，那么是从中国来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首先就是对这个原材料的这个管控了，那么需要那个急剧加强。那么第二个呢，就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黑市场了，那么它的那个力量呢非常强大。因为它有暴力那个存在，那么暴力存在的话呢，那么往往呢那个就是这里边如果中国政府的那个执法机构也想去分享这种暴力的话呢，那么就使这个黑市场呢就难以控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禁毒呢经常出现就是官黑勾结的情况。那么官黑勾结的情况，就刚才也说，就说把那个禁毒呢作为一种形式化的，那么由公安那么这样来那个进行管理。那么其实公安的话呢，他为了他的业绩，那么他会呢就是说那个把有一些就是毒品贩子了，就是属于一种就是养着的鱼，那么他需要就是禁毒的时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抓起来的话就报我们抓了多少那个就是用毒人员，然后呢又有这些毒品贩子或者他们那个控制的这些吸毒人呢，又在提供那些其他的那个犯罪人的这些这个信息，他们呢就可以增加他们的业绩，那么增加他们的破案率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满足上级的这些那个要求和提出的指标。但是呢，因为吸毒人员里边呢，往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他们呢又和艾滋病呢没有搅在一起了。那么所以呢，吸毒人员呢，往往呢就说即使你把他给收容起来了，因为他们是艾滋病患者，那么所以一般呢就说有时你会把他给保外，那么让他呢那个只是向你那个政府报告，那么让他们回到家里边。那么所以因为政府呢也不愿意摊上这么一个财政包袱，因为我们知道地方的那个公安的那个费用呢，那么也都非常吃紧。那么所以呢，这些吸毒人员同时又是艾滋病患者了，那么他们呢就一般呢就不会把他给送到戒毒机构里边呢，让他一直在那儿，因为那个地方财政呢也不愿意那么摊这么一个包袱。那么所以这 恶性循环呢，那么在中国吸毒那个禁毒了，那么这些呢，那么就两个呢，其实就没有就是形成有效的那个控制，那么这样就形成毒品市场，甚至呢就是再去信息那个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官员缴了毒以后呢，他为了获得行政经费了，甚至把这毒品再卖到市场上去，那么这样获得经费，那么这样的话，往往呢中国的这种那个禁毒政策呢，其实在地方一级呢，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漏洞百出。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律师来谈一谈，刚才夏明教授谈了他的观察，就是关于如何来遏制新型毒品的泛滥，以及遏制中国的这个吸毒者低龄化这样的一个趋势，您的观察，贾平律师。
嗯，我要沿着刚才这样一个问题呢，那我首先我要讲啊，这个全球禁毒战之所以被认为是失败呢，它实际上是源于60-70年代这个禁毒战是这个尼克松总统发起的。那么全球战，实际上你比如说看到这个跟墨西哥之间的这种这个墨西哥国内的这种禁毒战争，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它的原因，不成功的原因呢，全球范围内在检讨的时候呢，一般认为是太多的精力是注重在吸毒者本身，把吸毒者和成瘾者当成了敌人。实际上恰恰他们不是敌人，他们是病人，或者说他们是一些行为上这个就失范的一些人，他们需要得到矫正。那么在具体的执法过程当中呢，我们对刚才夏教授提到的这个关于鱼，说小鱼，也就是我们讲这样叫拎包贩毒，对拎包贩毒者呢采取了过严厉的打击的态度。实际上他只是一个传递者，在哪里都会有传递者，真正的目标对象，打击对象应该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犯罪，恐怖主义和毒品的卡特尔，而这些是跨国化的。那么如何阻却这些行为，实际上来说呢，就需要我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啊，这个采取合作的措施，那么并且呢采取一种对毒品这个政策问题采取一种新的这个跨区域的跨文化的一种认识。第二个呢，就是由于这个人类呢，它是天性当中呢，它是追求一种叫 pleasure 一种快乐的，那么这个人类的脑部当中呢，它这个会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的因素呢，来弥补自己的这个快乐。这个多巴胺的这个多少呢，决定了那个人的这个成就感和这种这个生存感，就是有利于你生存的呢，他们多巴胺这个性质它会是增多。而药物呢，就毒品呢，在脑部当中可以有效的填补多巴胺的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有一个神经生物学的一个基础。那么它用药可以放大自己的奖赏行为，就是本来是一个小的快乐，他用药可以迷幻自己，可以放大。这对于一些 loser 或者失败者，或者对于一些这个边缘化的人群，对于一些这个教育上出现这种家庭出现裂痕的，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人群，他就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和效果，因为他会产生巨大的快感。这种快感如果以这个性为标志的话是一，那么它可以达到几十，这种快感是巨大的，是难以诱惑的。一旦成瘾，脑部发生改变的话，他就无法忘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寻找一种替代，就是一种 pleasure 的替代。那么对于比如说这个宣教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影视娱乐啊，对于这个人的这个成就感的满足，以及对于这个内心的皈依，它的和平感，比如说瑜伽、太极这样的问题的推广，实际上就寻找替代。人类使用毒品是因为这个他要填补自己的空虚和不足，他的痛苦感，所以我们的应对方式就要寻找一种这个快乐的替代，就增加它的替代，就可以分散它的这个注意力。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要讲要增加一个教育跟矫正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政府的这个有关部门，那要进行这个对于边缘的人群要进行有组织有规模这样一种帮扶和教育，告诉他们哪些是不好的，他不能仅仅用恫吓的一种方式，实际上要告诉他们一种知识，用一种知识的传播，用知识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
对，主持人，我一下这点，
主持人，
嗯，好啊，接下来请夏明教授来谈谈。刚才贾平律师啊谈了他对就是如何遏制新型毒品以及遏制中国这个吸毒者低龄化这个问题他的一些看法，在你看来中国应该采取其他哪些措施来遏制，特别是这个遏制吸毒者低龄化这个趋势？
对，那么我先讲一个观察了，就是说尤其是结合就是墨西哥的那个禁毒的那个战争，那么墨西哥去年一年的话呢，它禁毒那个死亡的人的话就是5000多人呢。那么这是一场一个不是一个禁毒战争呢，是一个小型战争，在对那个人口进行那个伤害了。 这边呢，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禁毒到底是从用毒的这些人去开始了，还是跑到那种就是运毒的，或者说生产那个就是毒品的这边去开始？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用毒的人呢，往往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或者在更多在发达国家。那么如果你就说把这个矛头呢转向就是生产毒品的话呢，当然你就会把公共政策呢用来去进攻就是那个贫穷的国家和那里边的一个种植就是毒品的这些贫困的这些农民。那么这样的话当然就会带来很多的国际间的那个社会不公正。那么所以呢，禁毒当然那个作为一种国际公正来说，当然更多的应该也要关注就是这个需求的这个市场方。那么这样的话，只有把就是需求的市场方呢能够给控制住了，那么其实呢才能够呢就使得农民呢那个就是那个种植这个毒品呢那么也没有效率。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到像具体到中国，那么因为中国跟美国相比了，当然中国没有那么霸道，那么不像美国了，可以了到就是其他的国家呢去直接进行那个禁毒的战争，那么包括像墨西哥、哥伦比亚了，那么美国都这样做，那么当然中国呢也在那个缅甸呢也在进行某些那个行动了，也都进行过，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中国来说，那么当然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那个防止这个低龄化的那么这个蔓延，因为这个毒品呢，就像刚才那个另外嘉宾也讲到了。那么一旦那个成瘾以后呢，它可以对你的脑神经呢，那么形成巨大的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基本上很难的就是把它给根治起来。所以就说，那最主要的就是要防治，那么不能让就是青少年呢，那么染上毒品。那么染上毒品呢，那么这样的代价呢就会很高。那么所以我觉得呢，那么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对青少年的目前他们越来越多的那么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呢进行某种的填补和某种的规范。因为毕竟现在就是说中国呢，那么一方面呢就是社会呢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那么父母呢跟子女的关系呢也在进行各方面的调整，那么但是呢就说父母呢那么和这个整个社会呢，那么其实呢已经呢就是忽略了，或者说甚至许多家庭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子女呢进行规范，对他们的道德，对他们的行为操守，对他们的未来呢进行某种指导的这种能力。那么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如果一个社会呢一个家庭已经丧失了这种道德的这个功用，那么丧失了这种宣教的那个功能的话，而这个社会呢又在出现一个集体的一个道德的一个伦理的堕落的话，那么我觉得呢它有一些坏的这种那个就是典范，尤其像演艺界，那么这些演员，包括像我们看到像房祖名呢等等呢，那么这些吸毒呢就变成一种时尚，变成一种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对小孩子那个对青少年呢那么产生一种误导作用，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是应该可以考虑可以怎么样去那个规范的。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关于中国吸毒者年龄趋向年轻化和新型毒品泛滥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